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秒懂楞严一千日第679日，主题是地狱去六五报秀报。经文：三者秀报，招引恶果，此秀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冲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八名二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及心扰；二者塞闻，气塞不气眼不通，闷绝于地，如是秀性。冲袭则能畏直畏履，冲见则能畏火畏惧，冲听则能畏默畏逆，畏阳畏背，冲畏则能畏雷畏爽，冲触则能畏电畏烂畏大楼山，有百千眼，无量则实。冲思则能畏灰畏张畏飞沙粒击碎身体。消闻：一、神识，有情之心是灵妙不可思议，故称为神识。神识界不可以色得见，亦不至色体，但以所入行作而体现色。二、无间狱，指无间地狱为八热地狱之第八，所谓罪恶深重者，必堕入无间地狱。消闻至此，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秒懂楞严一千日第679日。好，我们要继续来谈六种果报。这里是楞严经里面谈到实习因受料交报。佛陀跟阿难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六道轮回是在哪里？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就是有人在管理那里面有一个这个很多很多的空间就安排这是各式各样的刑具或者是不同的属性然后人呢依据他所犯的错然后分配到这些地狱里面去受苦那这个像监狱这样你受刑有一个时间有的人是几十年，有的人是几劫，有的人是不可以出来，终身监禁那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他没有一个实体，而是随你的心所现在楞严经里面我们知道一切是为心造那如果是为心所造，那众生的这个造成地狱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就是阿难呢在问的一个问题啦那佛陀呢就在这一段呢就特别讲其实本来如果你不要惹是生非你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你就不会招来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走向就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嘛没有好好爱惜自己本来清净的本性因彼妄见而有妄习生就是产生了一个虚妄的见解错误的见解不实的见解那这些见解呢也许是因为有人告诉你然后你没有办法分辨是不是你要的你就羡慕别人好像过得很不错那或者是呢你自己本来就有一些贪念就是自己过去累生累劫的习惯这叫妄习那不管是环境的影响呢还是先天的或后天的它都可以会影响我们的走向那众生呢就是随着这个妄习而开始有什么有一个力量在牵引
所以这里讲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变流，就是我们活着啊，活着就是顺着自己的习气啊，刚才讲这个习气有情有想，哎呀我好想哦，可是呢做不到，那还有做得到却不想，那你有很多的想法，跟你很多的感情上的一种执念，那顺着自己的习气啊，死的时候呢也大概都是顺着这个习气，所以从这个习气当中演变成你的流转，就是我要怎么走入下一个阶段，大概就是被习气拉着走啊。临命终时未舍暖处，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就是这两个习气呢，一个是情，一个是理，一个理智啊，就是啊我知道不可以，可是情感上呢就是好想，就变成你不得不，就有一些贪心，有一些嗔心，有一些痴心，那这个习气呢如果很严重啊，它就会让你被控制，所以呢死的时候呢你明明不想，可是却偏偏被拉着走啊，因为我也不想去地狱啊，可是偏偏的那个力量就让你不得不去啊，所以叫逆啊，这逆呢是因为我们平常的顺啊，活着的时候顺着这个习气，把习气养坏的啊，宠坏的，宠坏了之后它反过来控制你，让你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去啊，那你要去哪里，你要顺着习气走啊，那结果习气把你带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啊，那譬如说地狱啊，那这里就是有一个往上的跟往下的力量啊，你如果是这个意志力比较强啊，那你心里面比较多的善念就会往天上走啊，但是如果比较有多的恶念啊，然后起很多的烦恼啊，那你就往下走啊，往上的力量强还是往下的力量强呢啊，那就要看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养成你的习惯嘛啊，那这一些呢全部总结啊都是自作自受啊，没有人会帮你养习气，只有你自己啊，所以叫做自业所感啊。那这其中呢有十种习气，那这十种习气呢最严重的就会形成地狱的果报，那果报呢是怎么展现啊，所以这里就以地狱为例啊，就是有六种果报，而且是交叉啊，交互作用，叫做六交报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互通的，叫做六交嘛啊，就是交互啊，这感的这个果报啊。好，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讲眼啊，眼见跟耳闻啊，那现在呢就要来讲哦，云何六报啊，阿难，一切众生六世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啊，这里有眼耳鼻舌身意六世啊，然后呢恶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啊，就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果报啊。那我们现在就讲第三个啊，嗅报啊，就是鼻子闻嘛啊，你的鼻子呢啊喜欢啊闻东闻西，然后我们不喜欢闻臭味啊，那你喜欢的呢就一直闻个不停啊，招引恶果啊，如果呢你的业报啊是很严重的啊，会让你啊产生一个可怕的果报啊，在嗅的这件事情上呢它会怎么形成果报呢啊，招引恶果啊，此嗅夜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冲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啊，诶就是会有毒气啦，你的嗅呢是最恐怖的，就是你就吸到毒气嘛啊，毒气啊在哪里有毒气，你如果平常呢闻到很臭的味道，你就赶快捂着鼻子跑远远嘛，可是你捂着鼻子呢你不能够呼吸啊啊，所以你就会啊赶快赶快，太闷了我赶快打开啊窗户啦啊，要不然呢就赶快跑去新鲜空气的地方多吸几口啊，
可是呢，这个业报出现的时候，它就是整个世界啊，充塞毒气，不管是远的近的哈，而且你的神士王者神士从地涌出，入无监狱哈，就是你是无所遁形，你没有地方跑哈，你跑到哪里都是在这个毒气的笼罩里面。好，那这里就有两种结果咯，两种现象哈，发明耳相哈，一者叫通闻哈，就是闻得很清楚啦，啊，就是被毒到了哈，被诸恶气熏及心扰哈，就是你闻的都是毒的嘛，你就被毒害了啊，而且你去哪里就是臭得不得了哈，熏及心扰，你真的是实在太臭了，你的心完全呢啊就被毒气占满了哈，你的没有办法有一口气是新鲜的干净的，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很可怕的哈，这就是闻嘛。那你说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那不要闻好了哈，不要闻会怎样？色闻，叫做呼吸塞住哈，诶，气眼不通，闷绝于地呀哈，就是闷死，有没有？哦，有的人如果在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你就觉得快要不能呼吸了哈。好，你这个密闭呢，就是就像溺水这样，完全是气眼不通，就是不通。好，那你通好不容易吸了，就是恶气哦。你不吸呢，就是闷死这样哈。所以闷绝于地呀、啊，你看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哈。好，光是这个呼吸，我们平常啊、哦，以为呼吸很简单呐、啊，很自然呐、啊。哦，你如果呢哪一天呢，是到不能呼吸。啊，你看这个往生临命中之人，他还要用呼吸器哈、啊，然后还要气切，好、啊、让我们就是用机器帮助他呼吸哈、啊。那这个其实已经就非常珍贵了，你就会发现呼吸实在太重要的，人命就在呼吸间嘛哈、啊。那你问题是呢，当我们的恶报现前的时候，你所吸的每一口气都是有毒的。恶气哈，那这怎么办？那就不呼吸也不行，呼吸也是死哈，那就是这个横竖都是一死哈。好，而且呢，这个气呀、啊、还会冲哦，啊，这个气还会串哦，串气哈，秀气哈，如是秀气冲袭，则能为止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墨为逆。为阳为肺，从胃则能为馁为爽，从触则能为战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扎实哈。好，从丝呢，则能为灰为障，为非沙粒，击碎身体哈。他的意思就是呢，这个嗅报哈，他会形成，你不是只有呼吸哦，你会看到毒气嘛，哈、啊，然后你会眼睛看到呢，哦，不但是毒气，而且还看到有火啊，有火光哈、啊，那这个火光呢，所燃出来的熊熊的大火燃出来的都是毒恶之气哈、啊，好，然后你在大火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在火灾现场是闷死的，因为他就没有空气哈、啊，他不是被烧死的，他是被闷死的哈、啊，好，那你还要怎样感受到什么？那个气息呀、啊，哦，就是非常的真实，叫为直为履哈、啊。你好像真的是吸到身体里面去的啊，然后呢，你还是踩在那个恐怖的那个啊毒气里面哈、啊，是所以是非常真实的哈、啊，你真的吸到的，而且不是假的哦哈、啊。你如果说啊，这是看电影啊，看到他们都在带毒气，可是你自己。啊，完全没有感觉啊，你就不会觉得那是真的嘛哈、啊。问题是你吸到了哈、啊，你看到了，然后呢还会听到哦，听到什么？则能为墨为逆，为阳为肺。你听到的是水的声音，是火的声音，是阳铜的声音，是滚滚的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你都听到了，所以你确定你淹水了，你确定你闷死了，你确定你在火灾了啊，所以。诶，这个就眼耳鼻舌身，它就互相把它串联成真实的感受哈、啊。 然后胃呢，哎，就是为馁为爽哦，你真的吸到毒气还不止哦，还吃到毒药嘛，哈、哦。然后你的全身呢，就有什么有为战为烂发烂啊，我中毒了，就全身发黑，然后呢破掉裂开啊，烂掉，然后变成什么啊？变成这个肉山呐 啊，你的身体变成肉啊，肉堆，然后有什么？有所有的毒虫啊，都来把你咬碎，这样啊，你看。你就想到呢，你就觉得你的全身都已经好像有虫在爬了哈、哦，然后从思则能为灰为障嘛哈、哦，你的意念里面呢，就会形成这整个地狱的状态，眼耳鼻舌身意就形成一个地狱的果报，这叫做六交报哈、哦。那这里是从嗅来交叉到啊、哦、眼耳鼻舌身。啊，这六报哈、啊，还有意啊，这六个啊感官六根啊，那从鼻就可以串到眼、耳、舌、身、意，好、啊、这样子的来互充哈、啊。那充完了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地狱的状态，然后你就哦，真的我在地狱里面哈、啊。那这就是地狱的果报啦，它怎么出现的哈？啊那我们以上呢就知道哦，原来这地狱是从心所生，从习气所生。那既然从心从习气，那我们就平常就要注意自己的习气，不要让自己的习啊变成一股力量让你去受报啊，习变成业就变成不得不去的，那你就阻挡不了你自己去受报啊。那事实上其实这是自己造成的，既然自己可以造成也可以不造成，那这才是学佛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啊，不是说啊没办法啦，我就是只能去地狱啊，没办法，因为有人把我推进去啊，这无常岔轨、啊、这阎罗王就会把我判死刑，我也没办法啊。其实不是，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放掉了啊，把自己给推进去了啊。那了解这件事情呢，你才会知道哎呀，学佛真的是很有意义哈、啊。很多人是听到了这个地狱的果报觉得很害怕，只是害怕而已，然后害怕了之后说我不敢听啊。那你不敢听就很敢做呢。很多人是不敢听，可是他在造业的时候都很用力哦啊，等到了人家跟他说果报，他说我不要听，我不想知道，我也不相信啊。那不是不自己不相信他就没有嘛啊，是你自己有这样子的力量呢，把自己给拉进去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啊，要去赶快早一点去认识，越早越好。为什么？因为你都还没有造业，你就知道造业的可怕，那你就不会去造业了嘛。好、啊，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哈、啊，叫做先知先觉，那也是学佛一个最好的时机哈、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那个因为就是说，在过去。我也是有在别的道场在修行，然后呢，因为因缘际会之下，然后现在就是来到这个现在这个道场在修行，那我就有蛮大的一个，因为有一个比较啊，就是说在过去修行的时候，就常常好像会觉得说事情很多啊，很辛苦啊，很累啊，因为他们都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要所谓。以佛事为重啊，然后众生轻凡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好像都会觉得说，这个众生轻凡的过程中，有时候很像不知道怎么去拿捏。但是来到我现在，我现在在圆道禅师这边学习这些，也都是一样是佛法的东西。可是就觉得在这边的现在的感受跟过去的感受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现在好像就会觉得说，师父其实也。不会说一直推着啊或怎么样，可是我却是可以好像很自动自发的很愿意的一直去学习啊，或者是接一些事情来做，然后也都做得蛮心甘情愿的。那过去可能就是常常会觉得很累啊很辛苦，然后就觉得也没有到不甘不愿，但是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想说就是问问看师父这是正常的吗？谢谢师父。
这个是个人主观感受哈，但是呢，其实学佛有很多的阶段呢、啊。通常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哈，会有一个跟自己的原来的惯性相拉扯的过程哈。那这个过程呢，就像我们刚开始爬山哈，或者是开始要养成跑步的习惯，第一天、第二天哈，或者是前面的。啊，一里路啊，两里路，通常都是最辛苦的哈。但是后面呢，开始觉得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没那么辛苦哈。其实是因为你的那个善根跟福报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呢，然后刚刚好在这个时候呢，又遇到你自己愿意的修行方式啦哈。那当然呢，修行其实有两种的入门哈，一种就是选择自己相应的，挑工作做哈，有的人是喜欢挑啊自己喜欢的或者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哈，这是第一种哈。第二种是啊专门找自己的麻烦哈，就是这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因为你想要锻炼你自己，突破自己原来的舒适区哈。那你在舒适区里面，或者是顺着毛在刷的时候，你会比较舒服啊，所以你感觉会比较顺心。好，可是逆境也是一种境啊，也是一种学习。好，所以其实不管是。以前的道场的经验，或者是现在的道场的经验，其实它都是一种感受。那也有可能是随着你自己的心已经不一样的提升了之后呢，会发现好像是很愿意的哈。那就像阿难呢，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刚刚开始他是不知道要怎么问问题哈，因为他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都是佛陀一直问他问题，他一直答错，一直答错，一直答错，所以他在楞严经的前期想必就是比较沮丧啦就是他的心比较多的挫折可是他如果没有从前面的不明白，然后慢慢的去走出一条路，他就不会有后面的法喜充满因为我们发现呢，他开悟之后都是自己一直问问题就像现在在问的这个地狱的事情，也是他就自己开始一直变成问题宝宝把以前遇过的问题全部都拿来问因为他突然发现原来佛陀什么都知道那既然什么都知道，那我们就都可以问问题那我想说，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现在佛法的道场里面呢有很多人对于道场他以为不可以问问题啦。所以呢，就有比较多的刚开始学佛是不知道要找谁问，然后呢，有很多的参加的活动都是仪式性的或者是规范性的哈。那对于初学者呢，就像小学生或幼稚园的小朋友，就是听话照做就好了嘛哈。可是呢，真正学法是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你看到你自己的瓶颈，或者是你一直以来在思考的这些疑问呢，是。在佛法里面可以找到答案，但是这个答案透过讨论或者是透过问正确的问题，然后呢在真正的这个盲点上厘清，最后呢得到了明白跟知道自己理出了一个思路出来，那这个就是佛法的真实意，因为他在讲自觉的过程哈。那可是对于初学的人呢，他就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所以在刚开始的阶段都是很多的问号啦。那很多的问号呢，有的师兄或者是有的师长他会觉得你现在还学得不够多，就像小孩子他问问题大人都会说你长大就知道那的确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经过一个阶段，然后甚至于你自己要有一些体悟了之后，经验的累积然后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原来如此的一种体会那刚好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学到的是可以问问题的方法这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有的时候是要叫你问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叫你不要问问题那你刚好就是在你可以问问题又很爱问问题的 的时候刚好相应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在这里好像很多事情我都很愿意自己去做，然后做的也不累啊，因为这是你刚好符合你的喜欢啊。那这个就是其实没有道场没有好跟坏，就是相应跟不相应，但是它也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这样子哈。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来学习这个佛法，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不管是初学或者是老参呢，其实在佛法里面你都会得到你自己在这个阶段需要学习到的内容跟法门。好，那这是其实我们都在自己的进度当中，你也没有浪费过你的学习。好，是这样子。好。